轻松一刻值千金，不负光阴不负君。欢迎来到轻松一刻云版，每天收听包开心。高考来了，高考来了，高考它又准时的在六月来了。相信各位同学已经学富五车，精神饱满的走进考场了。在这儿我科普一下高考期间的穿衣方法，为大家取得好成绩助一份力。高考三天如何穿？第一天穿红色，开门红，第二天穿绿色，一路绿灯，第三天穿灰色和黄色，走向辉煌。送考的妈妈一定要穿旗袍，叫旗开得胜，送考的爸爸一定要穿麻褂，叫麻到成功。再有，考生拿到试卷以后，不要慌，先亲一口卷子，这叫稳过，稳过呀。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轻松一刻云版。想要在节目里点歌的朋友可以加文案小编包小姐的 QQ 12408776进行点歌。我是在轻松一刻云版里一直等待你的主持人大拇哥。今天午休的时候，我一边吃饭一边看手机，无意间发现很多人和我一样，现在吃饭呢都离不开手机了，不看手机里边的电子榨菜，那吃饭都不香。所以咱们今天的每日一问提前来了，你吃饭的时候有看手机的习惯吗？你的电子榨菜是什么呢？平时看啥下饭呢？然而下面要说的这位哥们儿，因为午餐的时候看手机看出事儿了。近日万达集团员工午餐边吃饭边玩手机被内部通报的消息引发网友关注。网传通报截图显示，通报左边写有锦华员工午餐期间一边游戏一边用餐的字样，右边则配有该员工左手拿手机刷视频，餐盘在其右手边的画面，画面右上角印有万达集团的标志。6月5号下午，万达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西区分公司一位负责人表示，这则通报是商管那边通报的。随后记者就此事联系到了成都万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拒绝回应此事。你是干什么吃的？居然敢在午休时间吃饭？他今天敢吃饭，明天他就敢睡觉，后天就敢要工资啊，太恶劣了，必须严肃处理。员工也是啊，不理解公司难处，不主动辞职，违反劳动者奉献精神，建议退出新规，除了上班其他时间禁止一切私人生活，上班时间竟然敢长舒一口气，通报批评。这大概就是什么呢？你要资本的毛，资本要你的命吧。话说你的午休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吗？反正我是不能，我午休时间都是被午餐支配的，什么时候开饭我什么时候动地方。别看长大了不能自由支配，小时候时间咱们也不能啊。6月5号上海网友拍摄到，在地铁站里一位妈妈因为孩子不听话含泪掌掴小孩，孩子被打的也一直在哭。网友感慨，妈妈说孩子满脑子想着玩，但是看到孩子身上大包小包的资料还有乐器也很心疼，双方肯定都不想这样，也都很委屈。父母和孩子相互折磨，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妈，不过再怎么的也不能打脸呐，小孩也是要面子的好吗？小孩还大包小包的，哎，真不应该这样啊。张爱玲曾经说出底层家庭的痛楚，如果孩子的出生是为了继承自己的劳碌、恐慌、贫困，那么不生也是一种善良。这句话放到现在真是振聋发聩啊。有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把结婚生子当成生命中的一部分，但并没有想清楚为什么要生孩子。敢问生孩子之前会有多少人考虑这件影响人一生的事情呢？有些父母的做法也是双标，一会儿说你都大孩子了还这么不懂事，一会儿又说你还小孩懂什么懂啊？啥话都让你们说了，就不能把事情搞清楚之后再做决定吗？不然真的会让人很困惑呀。说疑惑，疑惑的事儿这就来了，古有指鹿为马，今有指鼠为鸭。想必大家一定听说了，一个鸭脖居然搅得网上沸沸扬扬。今日江西某职院学生在食堂就餐时发现饭菜里有一颗疑似老鼠头的东西，随即将视频发布网上，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6月3号晚，学院官微发布通报称饭菜中的异物是鸭脖，学生也随后发布视频进行澄清。没想到舆论由此引爆，因为无论网友怎么看那都是一个老鼠的头，眼睛、鼻子、皮毛甚至老鼠的牙都在上面。于是网友们开始了造词游戏，说古有指鹿为马，今有指鼠为鸭呀。 在舆情的推动下，6月4号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派人去核实了，有时候看东西形状很像，但是经过工作人员核实，确实是鸭脖。看来这是一场误会啊！至此相关各方都已经回应了，异物到底是老鼠头还是鸭脖，应该已经见了分晓。然而大众的不满和怀疑并未平息，网上围绕此事的遣词造句竟然从直属为鸭直接定义为一个古怪的新词鼠鼠鸭。那么这个引发轩然大波的异物到底是鸭脖还是鼠头呢？6号下午，有记者联系到了某高校一位从事啮齿类动物研究30多年的专家。这位专家表示，自己只看到了图片，没有看视频。他有上下的门齿，新闻里有一个正面的图，他有鼠的犬齿，特别是下面犬齿很长，它会生长。如果图片没有造假，我觉得那就是鼠头。如果是鸭脖的话，它不会有那种白色的东西。专家表示，我看到消息说已经送检了，对于专业人员来说应该是常识，啮齿动物的牙齿它不但白，而且中间还发黄，一眼就能看出来。专家也谈了自己判断的原因，啮齿动物的头骨，特别是它的两颗牙，它的上牙短，下牙很长，这个是很明显的，因为它终身都会长，不会像人类牙齿长到一定长度就不长了。但我要强调，图片不是特别清晰，也不排除是 PS 了两颗牙。专家最后表示，不管是长度、形状，而且正好是上下两颗，从我的经验看，如果图片真实的话，哪怕不是很清楚，或者只有一个角度，我大致 80% 概率认为那是个鼠头。随后记者联系到了鸭脖送检的南昌市检验检测中心，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回应称，鸭脖的确在该中心进行检验，但相关结果只能向送检方市场监管局进行通报，不能向外界透露。各方都证实鸭脖，为何仍有大量网友不相信呢？首先，校方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寻求正常的解决之道，学生说是老鼠头，学校应该先固定证据，找第三方调查公布结论，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可学校为了尽快平息舆论，自己先通报得出结果，还拉着当事学生一起表态，这就把整个事情顺序搞反了吗？自己先有了结论再去送检，在学生面对校方先天弱势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那难免不令人生疑啊。不知道各位信不信，反正我也不知道大家敢不敢信啊。毕竟校领导和有关部门都说了，那个长了两颗门牙的东西叫鸭脖嘛啊，猪脚饭吃出了鸭脖，你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学校食堂加量不加价呀？既然是鸭脖，咱就说建议领导起到带头作用，领导先去食堂买长了门牙的鸭脖吃起来，不能寒了食堂老板火红的心呐。反正校领导吃了，我就信。长牙的鸭脖如鲠在喉啊，校方和有关部门的声明把各位专家难住了啊，咬着后槽牙勉强说出了 80% 是老鼠头的结论。如果真的是直属为鸭，那么就不只是食品安全那么简单了，完全颠覆三观。我小时候看的动画片猫和老鼠就变成了猫和鸭脖，以后再也不敢吃薯片了，怕被别人看到啊，说在吃鸦片。可让人没想到的是，明明是学校食堂出的事儿，知名鸭货品牌绝味鸭脖却遭殃了。这事一出，他家股票跌的呀，别提多惨了，最终承担了所有。谁能想到，打败鸭脖的居然是大学的一份学生餐。这件事儿，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啊。至于到底是鸭脖还是老鼠头，那就看他们自己良心还够不够用了。不光有直属为鸭，竟然还有指冒为麻的，还给人家关了几天。正所谓直属为鸭，指冒为法。我们把时间推到2021年5月31号，湖南宁乡东方红郡业主周建香身穿油漆工工装，和邻居胡增一起前往宁乡市住建局反映小区房屋质量问题。因为周建香头戴一顶报纸折的帽子，就是油漆工人干活的时候戴的那种，报纸一折干完活就扔的那种啊。结果这种帽子被住建局工作人员视为披麻戴孝来闹事，两人被当地警方以寻衅滋事为由，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自此两人也开始了长达2年的申诉维权。2022年7月宁乡警方撤销了当时的行政处罚决定。6月1号媒体报道称，目前周虎两人还在上诉，决心要为被诬告的遭遇讨个说法。古有指鹿为马，今有直属为鸭，古有张冠李戴，今有校官指代。你就说可笑不可笑啊？就想知道报纸怎么和披麻戴孝联系到一块呢？那么就此事发散一下，食堂的大厨大妈都是白色帽子，医院的护士也都白帽， 这该怎么办啊？你们说啥就是啥，好与坏，对与错，都是你们一句话的事呗，还讲不讲理啊？我就很气愤。咱们再把时间拉回到现在，前几天还发生了一件气人的事。话说6月4号，河南商丘有学生发视频称，高三离校前班上订的蛋糕被老师砸坏，很多学生都被气哭。对此学校回应称，学校明确规定不允许孩子在学校吃蛋糕，避免铺张浪费，相关条文都贴在墙上，孩子们要遵守学校的相关规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高考前夕，孩子们心理压力比较大，会安排心理老师配合家长跟孩子们进行沟通。等会儿啊，咱们捋捋这个事儿啊，学生吃蛋糕就是铺张浪费，老师砸蛋糕就是节省节约。好家伙，你们这脑回路我表示很难理解啊。退一万步讲啊，学校明文规定了不能在学校里吃蛋糕，那 OK， 学生不吃了，那咱能不能先没收，让学生下课了拿回家？毕竟是人家花钱自己买的，这是人家东西，老师二话不说拽地上了，这又是什么道理？你不给人赔点钱，我觉得说不过去。都2023年了，孩子们的想法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咱们作为成年人，无论是考虑问题的模式，或者是管理学生的方法，能不能与时俱进一点？大禹治水就给过咱们启发，宜疏它不宜堵啊，越堵问题越大。不过也能理解，总有跟不上时代进步的那种人，换句话说，有些人被时代所抛弃，那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有些人就不一样了，要超越时代啊，这是。近日，四川宜宾一图书馆有大妈入内，将图书馆当成公园，在里面唱歌跳舞。据了解，这是售楼部内的文创图书室，属于非盈利开放性场所。楼盘工作人员表示，物业有去劝导，但阿姨们不听，还是继续在图书室内唱跳。工作人员没有权利不许大妈们入内，也很无奈，后期会让物业再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别的不说，能在图书馆干出这种事来，那思想不是一般的超前，简直就是超速啊。只要大妈有时间，不管是篮球馆、足球馆、图书馆还是博物馆啊，不管是站着、躺着、坐着还是蹲着，我都可以给你来一段啊。对此我有一个愚见，能不能给大妈们专门建个场所叫大妈场地，专门给各路大妈养生用啊？不然再这么下去，那月球都要被大妈占领了。当然了，对于大妈这个群体也不能以偏概全，还是有很多好大妈的，但是遇到刁大妈呢、那目前确实也没什么办法。现在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在图书馆吹空调比在外边广场舒服多了啊。不过在室外观众那么多，那跳起来多来劲呢，说不定还能收获点粉丝呢。下面要说的这个女团玩的有点大，竟然拿洗洁精把粉丝往死里灌。话说6月4号，据中国台湾省媒体报道，日本地下偶像女子团体 Plank Stars 成员灌男粉丝喝洗洁精，看对方冲向厕所吐泡沫还哈哈大笑。据了解，该女团成军于2018年，拥有甜美长相的成员素来以作风强烈闻名，曾在舞台表演到一半无预警跳到观众头上，还骑到粉丝身上。虽然说女团做的的确过分啊，但是我看男粉丝的表情也是欲拒还迎啊，这难道不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听说日本女团圈还是蛮精彩的啊，但年轻人还是不要什么圈都混，不然只会害了自己。当然了，对比别人，我们内娱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内娱如今的骚操作也是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啊。据报道，6月3号，辽宁沈阳张先生发视频称，奥体中心张杰演唱会场外有人疑似用救护车往里面送人，一人500元。同时也有网友发文称自己是坐救护车入场的，引发网友关注。6月5号，沈阳市急救中心工作人员回应，未派出该趟任务，如提供具体车牌可进行核实。浑南区卫健局工作人员回应，卫健局没有救护车，但不清楚是否是线下医院的救护车，将进行进一步核实。好家伙，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原来黄牛这个名字真的不是白叫的，确实是牛的不行了。这执行力，这脑袋瓜子啊，干黄牛真是给屈才了。我的建议是转行干点正事吧。再这么下去，我怕下次见到的就不是救护车了，是消防车。当然，明星演唱会疯狂的不只有黄牛，还有粉丝。据报道，6月4号，网传在湖北武汉体育中心举办的薛之谦演唱会上，多名女歌迷进入男厕，保安并未阻止，看呆走廊里的男歌迷。5号，武汉体育中心工作人员解释称，男女厕所数量比例是1:1，女厕所不够用，男厕所里面都是单间，不会出现尴尬情况，会将此问题向上级反映。 行吧，其实身为男性，我是能理解女同胞们那集的时候排队有多难受，因为生理结构不一样嘛，女性如厕会多出很多步骤，这也让排队的时间会更长。真的很建议在建公厕的时候多给女厕添点位置，毕竟我们兄弟们可以挤在一个小便池方便，姐妹们那肯定不行，话糙理不糙，理解女同胞。说到演唱会，我好像很久没去那种十分热闹的场面了，主要是我现在走的是精致路线，关注点不一样。不知道各位听说没有，6月15号阿根廷将在工人体育场对阵澳大利亚。除开球票销售火爆以外，关于众多能和梅西见面近距离接触的卖点和诈骗手段也是层出不穷啊。比如网络中流传的6月15号北京四季酒店十人桌五星级服务和饭菜30万一位，梅西会来敬酒，敬酒的话30万打一圈50万，交杯酒80万，让梅西喝深水炸弹100万，让梅西吹一瓶200万，还能给你打个旋呢。对此，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转发了类似诈骗谣言，并表示梅西会来敬酒，如果这30万能被骗了，那警察叔叔敬你一杯。梅西看着眼前的50杯白酒，虽然知道每喝下一杯就是100万，但是哎呀，我实在是编不下去了呀。30万梅西给你敬酒，50万梅西陪你划拳，100万梅西给你表演梅开二度。就问梅西自己知道他要敬酒吗？梅西缺这30万呢？如果这都信的话，你不如微我700万，我是梅西经纪人，直接把他送到你家楼下，一脚球把你家窗户玻璃踢碎啊，那岂不是更过瘾。当然了，开玩笑可以，还是不要上当受骗，反诈 APP 下载起来。好，今天新闻部分就先到这里，下面是咱们的段子时间。再来几段。最近啊，我发现了电视剧里边的一种套路，跟大家分享一下。古装剧里男子上门提亲，若是长得好看，姑娘满意，就会一脸娇羞地说，终身大事全凭父母做主。如果长得丑不满意，就会说，女儿还想再孝敬父母两年。古时候英雄救了美女，如果英雄长得帅，那美女就会一脸娇羞地说，英雄救命之恩，小女子无以为报，唯有一身相许。如果不帅，那就会说，英雄救命之恩，小女子无以为报，唯有来世做牛做马，不死安呐。从古至今全都是套路套路套路。每日一问，本期每日一问的问题是，你吃饭的时候有看手机的习惯吗？你的电子榨菜是什么呢？平时看啥下饭呢？上期每日一问问了，你在网上冲浪的时候为直播或者游戏花过钱吗？氪金氪多少？云云网友喵小姐说了，初中的时候迷恋上 QQ 炫舞，花光零花钱200块给人物买了一条裙子，里面的东西是珍贵，和现实的物价一样一样的。你说的 QQ 炫舞是当年在网吧里被称为键盘终结者的游戏吗？我当年光听见那些爱好者拍键盘，那咔咔咔啪咔咔咔啪，那可老带劲了。云云网友野子说了，氪金就在去年是一位小主播，也是咱们以前粉丝群的姐姐，也没有花多少，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哪个姐姐？我也去支持一下。圆圆网友本大逗逼魂说了，氪过，氪了最多的一单是游戏原神里头的角色卡池，因为很喜欢就氪了，现在也不后悔，因为在游戏里能获得很好的体验，也是平时生活放松的很好方式，同时也给自己喜欢的一些主播们打赏过，不过不多，也是主打一个陪伴。确实像你这种其实就挺好啊，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打赏，很简单，就是为了获取快乐，不过还是要明白合理适度消费啊。原网友禅1589说了，花过，19年毕业刚赚钱，国庆节比较闲，看直播给一个男主播打赏了1000多块的礼物，在一声声感谢老妹儿中迷失了自我，假期结束就没再玩了。老妹儿，我不要钱，你给点赞安排上行吗？圆圆网友说了，氪过，前前后后氪金了1000多，刚开始是几块的，后来是几十，再后来几百块，后来被发现，被老爸打了一顿，现在是明白了父母赚钱不易，在自己还没有能力承担花费开销时不会再充钱了。还行啊，浪子回头金不换，知道父母赚钱不易，及时悔改，还是好孩子。然而下面这位更是重量级，圆圆网友安九171200说了，氪过，王者荣耀氪了10000多，倩女幽魂氪了30000多，热血江湖大概也氪了10000-20000吧。哎呀，好家伙，你把一辆50红光给氪进去了。一首歌的时间，网易云用户于格格想点一首歌给他的宝贝。 主持人你好，包小姐你好，今天是我家宝宝100天了。带这个时期的宝宝就好像和萝莉谈一场恋爱，他的浑身上下都写满了可爱，他的一举一动牵动着你的心，他的一哭一闹让你慌乱不已，他对你的一颦一笑更是让人欣喜若狂。原谅我，我已经戴上慈母滤镜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想为我的宝宝点一首周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祝我的宝贝幸福成长，爸爸妈妈会努力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之一。都说孩子是父母的小天使，有了孩子你也就真的长大成人了，恭喜恭喜，从二人世界变成了三口之家，同时也希望你的小宝贝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首歌就送给他，祝他健康成长，快快乐乐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网易轻松一刻，由电台主播向当地原汁原味的方言播轻松一刻，并在网易和地方电台同步播出吗？请联系每日轻松一刻工作室，将您的简介和录音小样发送至 ilove曲艺@163.com。老规矩，祝大家都能头发浓密、睡眠良好、情绪稳定、财富自由。我是德不日，咱们下期再会，拜拜。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在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亲亲的我的宝贝，
亲亲的我的宝贝，
我要越过高山，
越过高山，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寻找传说已久的雪人，还要用尽我一切办法，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
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
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亲亲我的宝贝。